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今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以轩，
大家好。今日养生养生的节目题目就是古代名医扁鹗。扁鹗这个名字很熟悉，早在2500多年前在中国的东方，现今的河北洪县及任丘县一带，升起了一颗璀璨的医学巨星。它就是中国古代史上医术最高的名医扁鹗了。神医扁鹗很多人都是这样称呼它的。他的真实的姓名就是秦月隐，又号称为卢医。史书上记载扁鹗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医，大约是在同孔子那个时候同时代的。司马迁所著有的史记就这样记载了扁鹗学医的过程，就是从一个普通的旅店管理员到成为全国知名医师的传奇经历了。扁鹗名闻天下，他能够医啲咩病呢？扁鹗去到哪一个地方，他就能够医治那个地方特殊状况的病了。也都可以这样讲，他对于医病其实是无所不能的，什么病什么病都能够医。史记里面记载扁鹗能够做各种不同的医生，亦即是我们今时今日讲的不同的分科了。妇科、小儿科、老年科他都很擅长。扁鹗曾经讲过，人之所病，病疾多。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上的病疾病太多了。而扁鹗说，医之所病，病道少。医生最怕的相反又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知道的病医病的方法太少了。扁鹗能够随俗为变，他就成为了那个地方的一个好医生了。例如有一次扁鹗经过邯郸，他知道邯郸这个地方特别关爱妇人的，留意妇科的疾患，于是扁鹗就成为了好好的大夏医了。大夏医即是妇科的大夏病、八大的问题，他就这样成为了妇科的医生了。当他经过洛阳的时候，他知道洛阳这个地方的人孝敬老人家，而老人家的病就是耳仔聋和看东西不清、老花这些的病情，于是扁鹗就成为了专医老年病的耳目鼻医了，即是专医耳仔、眼的问题。到了咸阳，看到咸阳人特别爱护小路仔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小儿专科的医生了。历史上有很多的名医都是这样的，有什么病就会使用什么病的正确药物和药方，他们都没有分什么派别的。例如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李东活，虽然他就被称为皮肚派的创始人，他所用的药方多数都是温中补阳气、升阳气的处方，那些都是因为他所医的病人大多数多半都是有钱人，有钱的公子啊，很多都是有私生活的问题的，患的病就是脾虚、肾虚这些病多。处方的药多数都属于补脾胃、升阳气等等。假如李东垣现在正好有一个病人是乞衣或者穷人，你说他又会开出一些怎样的药方呢？又例如另一个也都是同样是金元四大家医家之一的朱丹溪了， 朱丹溪被称为寒凉派，亦即系话，就系话佢嘅处方当然系以寒凉之因为主嘅。若果当朱丹溪见到脾胃升发唔好嘅病人嘅时候，你话佢一定亦都会开出类似李东垣补中益气嘅处方，否则佢点样做一个好医生呢？扁鹊能够医治各种唔同嘅病，系因为佢知道边种人嘅病症属于边种病情，佢就能够医嗰种病啦。中医医病都讲求确实鉴别症状而医治施治嘅。医圣张仲景嘅《伤寒杂病论》仔细咁分析，对于病症嘅表里寒热虚实，都能够好清晰咁去辨别。有唔同嘅症，就会用唔同嘅处方。先根据百肝辨证咗症情，再用百法嚟到医治病情，就能够好理想咁医好咗啦。
阿雪啊，有冇一啲病人呢，医生系唔会医嘅呢？
系有噶，喺古时咧就有医家记载，呢、这个就系嚟自神医扁鹊噶。有一啲病人医生系唔会去医嘅，我哋叫做不能治嘅，点医都唔会医得好，所以咧就唔会主动去医治呢一类嘅病人噶。
名医扁鹊咧就话有六种人咧，佢系唔会医噶、哦。扁鹊话，圣人指好嘅医生之所以可以帮你治病，系因为佢能够睇得出你呢个病将来嘅发展嘅趋势系点样样嘅，所以佢可以早早就帮你治好啦。其实佢就系睇得到，亦都能够睇得到过去啊，以及咧将要发生嘅病情。以佛家嘅讲法，就系、是、好医生拥有所谓嘅宿命通，过去、现在、将来，佢都可以睇得到。佢睇到嗰个病之后咧，佢就能够治疗。但系咧，扁鹊亦都讲过、哦，有六种病人咧系唔可以治嘅。点解咁讲呢？咁我哋嚟分析下呢六种不可治嘅病人、哦。吓，第一，一不治，一不治，骄志不伦于你，就系、是、好骄傲嘅人。呢啲人咧根本唔听你讲道理噶，亦都唔会同你讲道理嘅人，呢种人嘅病咧系唔能够治嘅。第二种唔能够治嘅咧就系、是、轻身重财，即系话佢就系佢对自己嘅身体唔太注重噶，但系咧就好非常之睇重自己嘅财产、哦，有钱咧都唔肯拎出嚟治病嘅，呢种咧就所谓一毛不拔者。咁呢种人咧，佢嘅病咧亦都好难治嘅。第三种咧就系、是、唔能够遵照医生嘱咐嘅病人，呢种病人咧而家咧好似好多见嘅，应该着多啲佢又唔去着、哦，唔应该食得太油腻佢又去食油腻嘅嘢，应该食清淡一点素一点嘅话，佢就偏偏就中意食大鱼大肉。叫佢唔可以食冰冷嘅嘢，雪柜里面咧有啲乜嘢咧就照食，一律都不戒口。
听到呢度有冇觉得似曾相识呢？其实而家好多都市人咧，可能都有患咗呢一样嘢噶，就系、是、医生处方医足，明明叫佢戒口嘅，有时咧真系个心冇心装载啊，或者有啲咧都摆明唔听嘅，照样去食，咁就照样得病啦。咁呢啲就系我哋中医古时名医家扁鹊讲嘅第三种不能治嘅病人啦。咁样嘅生活方式同生活态度，叫戒口唔去戒口又点会好呢？病从口入，咁样食落去，不停咁样伤自己个身体，基本都冇休息过身体，俾五脏六腑去食药嘅期间得翻去调和同埋去纠正翻自己嘅病理状态。咁样即系将自己嘅身体罔顾不理啊！咁样伤害自己嘅身体，同慢性中毒同慢性自杀基本都冇乜分别噶，所以点样都医唔好噶。
接住嚟咧，我哋讲下第四种唔可以治嘅病人、哦，就系、是、阴阳病，就系佢嘅脏腑、佢嘅脏器不稳定嘅病人，就系、是、亦都系咧病情阴阳乱咗。脏腑之气不稳定， 这种病人的病呢很难治的。第五种不可以治的呢，就是那个病人虚到极点不能够食药的病人，这个情况呢也都不能够治的。第六种呢，就是信巫术都不信医的病人，现在呢特别多的，只是相信符机啊妙竹讲的东西。有没有听过呢香炉灰冲水饮就可以治病呢？又或者划了一条符然后就烧了就好的病人呢？
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讲讲古代神医贬着他开始的时候是怎样行医或者是做医生的呢。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讲讲今天的题目，古代神医贬爵。上一节我们讲到贬爵它有神奇的特异功能，它可以透视到人体。但是贬爵原来在早期的时候，它不是一开始就做医生的，它都是一个平凡的常人。究竟它经历了什么，突然间转了行去做了一个医生，甚至乎成为流传至今传颂的名医神医呢？
嗱，我哋嚟讲讲贬爵嘅神奇嘅经历。年轻时嘅贬爵就曾经系驿道客馆嘅管理人，佢待人诚恳又热情，做事勤快而且周到。有一日，客馆呢就有个长商君就嚟咗住宿。贬爵见到这个人呢眉目皆把，神采奕奕，一派仙风道骨飘逸潇洒的神采，心想这位长者呢绝非等闲之辈，对他呢十分敬重，半真诚以礼相待，小心地侍候他。长桑君呢在这里呢也都断断续续地住了十几年了。经过长期的相处和周密的观察，他知道贬爵是一位知性有为的青年，亦都对他十分之器重。有一日，长商君呢就私下咁叫咗贬爵去倾偈，默默地倾，话俾贬爵听：我有一个机密的药方，我呢年岁已经大啦，想传俾你，你唔可以碍事佢噶。贬爵就说我恭敬地承诺你。于是呢长生君就在他怀中拿出这个药方，就交给贬爵，就交代这样说：你拿着这个药配上一种上池之水，就是呢没有落过地的雨水，吃30日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很多事的啦。同时呢长生君呢就将自己收藏了很多的宝书呢都被了贬爵了，那就神奇地消失了。贬爵这个时候才明白，啊，原来他是天上的神仙来的。贬爵就真的照着长桑君的话呢，照着他的话吃他这剂药的30日，不久之后出现了透视眼这种特异功能，也都能够隔墙看物，透视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各种问题。但对外呢他还用诊物为行医的，以诊物为名行医。他有时呢就在齐国，有时就在赵国行医。在赵国行医的时候呢就用贬爵这个名字。贬爵呢在行医的过程中呢曾经有一段奇遇。在晋朝公的时代，公族的势力很弱，大夫的势力很强。当时有一位专管国事政务的大夫叫做赵简子。赵简子呢因为忙于国事，有一日突然间昏迷， 连续五日昏迷不醒啊！诸位嘅大夫咧都好惊啊，于是咧就召见扁鹊进宫替赵简子睇病。扁鹊按咗脉之后咧，喺房嗰度出嚟啦、哦。出嚟之后咧，董安就问赵简子嘅病情系点啊？佢显得好焦急。扁鹊好沉静咁对董安咁讲啦。病人的脉搏咧系照常咁跳动嘅，呢、这个咧系血脉不顺嘅病，好治疗啊！你唔使咁大惊小怪嘅，不出三日佢就会康复噶啦。扁鹊咧话俾佢哋听，从前咧秦穆公亦都得过呢个病嘅，七日后就苏醒，苏醒嗰日咧就话咗俾公孙知同埋子羽呢两位秦国嘅大夫咁讲。我去了先帝的地方，实在好愉悦啦！去了咁多日，就学了咁多嘅嘢。但是咧，今日嘅主君嘅病咧，从秦穆公嘅唔同，佢唔使等三日咧，就一定可以苏醒啦。苏醒之后咧，一定有嘢要讲噶。两日半之后咧，赵简子果然就真系醒咗喎。亦都如同现代医学嘅研究嘅濒死经验一样啦。赵简子咧话俾朱大夫咁讲：，我去到先帝嘅地方，佢哋嘅空间，同众神到君天去游玩啊！天乐咧处处飘，同夏商周三代嘅音乐唔同啊！嗰、那个声音咧特别愉悦嘅。先帝赐俾我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呢就是指当时一种很盛食的器皿，有把手的。先帝又告诉我，晋国呢会世世代代地衰弱下去，过七世之后呢就会亡国了。根据史上呢的确呢是经历了晋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正公七世之后呢就亡国了。有一位嬴政的人，即是秦始皇嬴政，将大败周国，但是呢，但是他的国家也都不会长久的。董安呢将这段话呢就记录了下来，但是呢也都收藏了起来。随后呢，扁鹊呢将赵简子昏迷时讲的话呢话了给赵简子听，赵简子呢于是呢就赐给扁鹊四万亩的田地，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扁鹊是中医学开宗明义的大师，开创了中医学的学科。他的医学特点是手数精明。近代历史学家亦都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他的脉学对人体气血的运行速度推断得十分精确细致。他的透视眼这种特异功能呢，可能是他背后的玄机哦。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题目，古代神医扁鹊。上一节我们讲到扁鹊的奇遇，他从一个不是医生，从一个在旅社里面做事的人，遇到长桑君之后，长桑君给了一些药，他吃了三四日之后，他真的得到道家所讲的佛家所讲的透视眼，可以隔墙看物。从此他就看见人类里面的五脏六腑了，看到人体里面五脏六腑的问题症结所在，于是他就可以帮人看病， 亦都可以替人解决生病嘅问题。扁鹊对老人家亦都系照顾无微不至噶，致使到一位历史上不可多得嘅伟大医者诞生。由此可见，一个人嘅德行好，会有特殊嘅奇遇同安排。无论古今中外，如果一个人佢可以睇见人身体里面有咩病，即系好似一个 CT scanner 或者系一个 X-ray 断层，睇到你有咩病，或者比 CT 啊、X 光啊更加细密地知道晒你个病喺边度嘅话，你话会唔会有人突然间突出奇想，或者有啲坏嘅念头呢？要求扁鹊去睇下一啲嘅，譬如六合彩啊，譬如赛马啊，嗰张飞啊。或者啲彩券抽奖嗰个号码呢？
你讲嘅六合彩、赛马、抽奖券喺扁鹊嘅时代系冇噶，
系冇错啊。其实只系想带出当时古代会唔会有人想利用扁鹊呢一个特异功能透视眼去做一啲不正或者系唔善良嘅恶嘅事情呢？咁扁鹊都好聪明噶。扁鹊咧就谂出咗一套用密诊诊脉嘅方式睇病嘅方法啦。咁等人知道佢只系用把脉嘅技巧嚟睇病，冇乜嘢透视嘅超能力。佢将呢一种把脉嘅方法同理论咧，最后都集结写咗喺一本中医嘅著作里边。呢本就系《南经》啦，就系呢本书里边啦。《南经》系中医嘅医籍之一。他讲了观望气息的方法，因为人体的内脏里面的好坏以及病状都可以同人块面上面表现的气息是有所联系的。其实头面上、手上面、头发生长的毛色、样式、皮肤上的状况、血管在皮肤上的表现情况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和状况都是跟内脏有关，因此他们都能够帮助对病情有所了解。扁鹊著作的《南经》里头，第一难到第61难都是在这里讲如何诊脉。《南经》亦都讲了五脏六腑和脉络两者互相之间的关系。其实扁鹊能够从透视能力睇出五脏六腑的各种状况，把脉的时候又能够将脉象和脏腑的关系牵埋一起，所以写出这本书的实践性就是非常之好了。南经从古到今都几乎没有误敢指导住所有的中医师，中医根据南经记载的方法就能够好好地帮人或者为病人把脉看病了。扁鹊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先。现在是农历的五月，在五月期间，在我们中医里面都有提过，五月呢叫做八毒月，古人很善用这个艾草来到辟邪防瘟疫的。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怎样使用艾草，和艾草怎样可以防瘟疫。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六月农历的五月期间，很多蚊虫和乌蝇昆虫都在这里滋生了，还有些很细只的蚊啊，咬完人呢都是非常之痕的，带来红肿热痛，甚至乎很滋痒，咬完之后也都会皮肤有破损，或者呢见到小朋友咬完很多的瘌啊、痂啊，一点点红点在这里都不是很好看的，如果穿裙子呢还更加不好看。咁古人又有啲咩方法去防咗呢啲嘅虫害呢？就係用艾草啦。艾草佢可以去除邪毒，招嚟百福㗎，使到人哋可以身体健康，治百病。艾草仲係一个养生嘅中药，烧艾可以达到去病健身、延年益寿嘅效果添。艾草去春天新苗㗎，高度大概2至3尺。它的叶形状好像菊花的叶一样，表面上是深绿色的，背面就有很密密麻麻生的灰白色的绒毛，叶和茎都有油线在这里，所以艾草你会发觉它有独特的香味，它发出独特的艾香，夏天和秋天开着一些淡蝎色的小花。根据中医的古籍《黄帝内经》就是这样说的， 《黄帝内经》是一部修道者和学习中医的人必读的著作，它记载了很多的经络的穴位。这一部中医经典里面所讲的药物很少，只有13个药物处方，而其中一个就是艾草了。艾草可以辟邪去毒，艾草真的不会缺席的，每年农历五月份也就是现在了，是传播传染病最容易滋生的时期。中国各地都有不同防备传染病的习俗，艾草几乎是从来都不会缺席的。台湾的民族之中就有在端午节的时候在大门口上面悬挂艾草、石菖蒲这些的草本的枝叶，认为它们有辟邪和辟毒的作用。在楚地亦都有采集艾草来做成一个人形，悬挂在门户上面，这样就可以去除一些毒气了，这个都是一个当地的习俗来的。在地处干旱腹地的中央，端午节的时候，邻乡呢邻里互相之间呢就会送种子了。他们还会喝红黄的酒、石菖蒲的酒，而小孩儿童呢个头就会戴一啲由艾草绑埋嘅艾符啦，佢哋仲会系埋一啲五色嘅绳带，叫做逐命钮，喺细路仔嘅面上面同手上面咧，仲会涂一啲嘅红黄嚟到辟邪毒。喺湖南嘅南部嘉禾，端午节嘅时候咧，就同台湾嘅风俗有啲相同啦，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挂住普艾。妇女用这些的草根来到做法簪，或者捏一些艾草艾叶呢煎来到做汤来到冲凉的沐浴的。小孩的额头上面都会涂上红黄酒，并且烧艾叶来到驱除邪疫的。所以见到古今中外，尤其是在中国多地呢，都是很常用艾草来到辟瘟疫，去一些的邪毒的。这个都是一个风俗的习惯。在古时原来呢燃烧艾还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找水源的指标、哦。原来传说在行军和打仗或者在郊外的时候，军队要找水源呢，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可以在地上面挖个坑，里面呢就摆放这个燃烧中发出浓烟的艾草，跟着他们再用土呢埋住掩埋了在这里。附近如果看到有烟冒出来呢，这样就可以认定那个冒烟的地方就是有水源了，可以给行军打仗的人呢来到探采水井。不知道大家又相不相信，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听过呢？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埋艾草同埋佢嘅功用，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艾叶它的功效。艾叶可以止血和暖子宫，很多人都听过用艾草来到烧艾，烧艾之后呢可以温暖子宫，治疗很多子宫的问题，譬如说因为子宫寒冷引致的子宫有肌瘤啊、痛经啊，或者是不孕症。乱的艾叶可以当作食物，亦都可以用来驱邪的。它还可以治疗痢疾和泄血添。没错了，是痢疾和泄血。中医经典《本草纲目》里面就有提及过，春天的时候，春月采取回来的、采集回来的乱的艾叶呢，可以用来做菜食，或者和面混合一起做云吞， 好似蛋子咁大一粒粒丸咁样，每次吞3至5粒，用饭嚟到送火，可以治一切鬼恶气啊！长期服咧可以止冷症嘅痢疾、冷痢。另外，嫩嘅艾咧亦都可以用嚟做艾饼嘅噃，用生姜煎火，亦都可以达到止泻痢、止痢疾同埋肚泻嘅作用，同埋产后嘅泻血效果非常之咁好噶。喺清朝，汪昂一个中医，佢嘅《本草备要》里边就有咁样记载，里边话李时珍曾经讲过，香附同唔同嘅药物共同使用嘅时候，会有唔同嘅效果。例如同人参同白术一齐补气，如果当香附同当归同地黄一齐嘅时候咧，佢就爱嚟补血；但当香附爱嚟同艾叶一齐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治疗呢个血气，爱嚟温暖呢个子宫噶。所以可见艾叶咧，对于妇科系非常之有奇效噶。艾叶、艾草被用在中药的方剂里面，在很古老的中国医籍书籍就有这样记载过了。例如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写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有两个重要的用艾的处方了，一个就是胶艾汤，一个就是柏叶汤。因为艾叶有温暖子宫、温暖包公同埋止血嘅作用，所以胶艾汤呢个方咧，里边嘅艾叶咧就可以爱嚟治疗女人、妇女月经因为寒冷而到引致月经不调，或者因为寒冷引致到子宫有包阻、有包漏、子宫虚冷等等嘅不孕症啦。柏叶汤咧就系爱嚟主治出血不止。这两个方都是现今中医临床上非常之常用和好用的方剂来的。除了可以温暖子宫和爱来止血和爱来辟邪之外，那艾叶还有没有其他的功效啊？近年呢，对于艾叶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已知道的就是包括艾叶有主要的成分，就是它有挥发油。这些挥发油含有油质、黄酮、纯、多糖、微量元素和其他有机的成分等等。有药理学的研究就发现艾叶有抗菌、抗病毒、平喘、镇咳、去痰、抗过敏、止血和抗凝血、增强免疫功能等等的作用。在应用临床上，艾叶仲可广泛咁应用爱嚟治疗妇科嘅疾病，例如崩漏、痛经，亦都可以治疗呼吸道嘅疾病，例如子宫支气管炎、肺结核、感冒等等。包括对2003年春季流行嘅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咧，都有佢嘅疗效噶。嗱，俗语有句说话成日都咁讲噶。家有3年艾，囊中不用来。艾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属于菊科，在中国各地都有出产的。它还依靠产地有不同的别名，譬如在潮汕地区，它们出产的艾草呢，的艾呢就叫做艾草了。在饶平出产的呢就叫做山艾了。在广州出产的呢就叫做五月艾，在湖北蓟州所出产的呢就叫做蓟艾，是艾之中最靓的上品。在蓟州当地有句谚语是这样流传的，家有3年艾，囊中不用来，意思就是艾草可以是医治这个疾病，救治疾病，连医生都不用来了，医生的钱都可以悭回了。为了制作艾绒达到长期保存，民间都是在阴历农历五月的端午节之前，艾草尚未开花的时候呢，就选择在山间野生的茎枝比较高大的、叶比较厚长的艾叶来到采集了。去除了艾的茎枝之后呢，和那些枯了的叶之后，用水洗干净，晒干之后就可以去除那些 艾嘅茎嗰啲梗啦，即系佢个框啦，攞咗嗰个艾嘅纯艾叶，放置喺竹箩里边，就好似我嚟制茶嘅方法一样啦。跟住村民就会用手去到慢慢搓磨搓磨，然后就放到去石扣里边啦，跟住再捣碎捣烂佢，再放翻喺竹箩里边去一啲粗渣，如此反复咁样筛啊捣啊，慢慢咁拣选啊。直接去除晒啲渣滓或者一啲粗嘅框啊，嗰啲梗之后咧，剩低嘅就只有灰白色，好似棉絮一样咁柔软嘅纤维，就系、是、我哋俗称嘅艾绒啦。明朝嘅时代，著名医家李时珍就咁讲过啦：，凡用艾叶，需要用陈酒嘅治疗，令细软，为之熟艾。若生艾救火，则伤人肌脈。所以我哋用艾嚟烧嘅时候咧，通常都要用放咗一阵陈酒嘅艾嘅。顾万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台湾著名医师胡乃文医师就分享佢嘅经验啦。佢就话：艾绒放得时间耐咗咧，佢嘅油脂就会挥发咗啦。以致到佢燃烧时嘅温度冇咁高，会偏低咗。艾灸治病亦都比较唔痛。艾绒越陈放越耐咧，就会越好。如果要放长一啲，储存保存耐一啲，就应该注意防湿同埋防虫啦。嗱，艾绒咧可以用喺我哋救治病情上面，而艾灸嘅治疗咧亦都有分唔同噶噃。艾灸治疗可以有两个主要的方法，就是直接灸和间接地去灸。直接灸就是用好的艾绒，用手搓成一粒粒米粒的大小圆锥形的小柱状的艾柱，放在要救治的皮肤上面的穴位上面，跟着就点香去点燃这些的艾柱。点了之后，等它自然地烧殆尽，热气渗透住啲药嘅气味就会入咗去穴位里边啦，咁样就能够达到温灸穴位去除寒湿嘅功效啦。咁间接灸又系点样呢？我哋可以用好多嘅材料嚟做到噶，譬如话间接隔住咗一啲嘅物品嚟到去灸喺我哋身体嘅穴位上面，包括蒜头啦，或者包括姜，呢啲都系好常见嘅。咁喺啲蒜头切片之后，吉几个窿，或者啲姜上面吉几个窿，跟住上面就再放嗰个艾绒，粒粒搓成嘅艾绒，搓到去小圆柱状嘅艾柱，跟住咧直接点燃，亦都系一样可以达到温经散寒、去湿嘅功效噶。今日讲到呢度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听咗呢个艾之后咧，都可以趁住而家阴历农历嘅五月艾绒盛行嘅时候，可以帮自己多做一啲艾灸，或者屋企放多啲艾，烧一啲艾嚟到去除蚊虫、防瘟疫，达到呢个去病防疫同埋养生嘅健康作用噶。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喺呢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